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今天很高兴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来寻求他的心意。我们也是很高兴能够每一个主日我们都能够通过网络能够和弟兄姊妹们我们一起来敬拜，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那今天呢我们所要讲的主题是人看外貌，神看内心。其实我们国语堂我们已经有好几次我们都是一直讲旧约的人物，在前面几次讲到刘牧师也已经两次讲过大卫他的生平一些细节，包括大卫与非利士人打仗战胜巨人哥利亚，以及大卫他在如何在这个扫罗追杀他的时候他如何来善待扫罗王。那今天呢我们就来整体的来看一下大卫他这个人究竟是怎么样的。就如神让撒母耳去告大卫的时候，神说耶和华不像人看外貌，但是耶和华是看人的内心。那今天呢我们就来总体的来看一下大卫从他方方面面，从他与上节与下节与他的平辈，包括他与神他的关系究竟怎么样，他的内心究竟是怎么样。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思考的主要的问题。那我们首先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寻求你的面，寻求你的带领和指引。我们也愿意希望能够从神你的仆人大卫身上能够学到我们宝贵的功课。我们一起来思想神你的仆人大卫，他一生他是如何来跟从你，如何来信服你。我们也求神来帮助我们，也能够好叫我们从神你的仆人大卫身上能够学到许许多多我们尚未学到的一些生命的功课。都求神你来带领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好，那在以色列王国起初建立的时候呢，就是有两个王啊，一个就是大卫王啊，这是我们今天主要讲的，另外一个就是扫罗王。那其实扫罗王和大卫王呢，他们都是做以色列的王，一共有40年。那前面一开始都很好但是后面都不好，都有犯罪了但是我们看到在神眼里，神对扫罗和大卫王这两个人的评价是完全不同的。那大卫在神眼里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可是扫罗王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可能也已经被人慢慢的这个淡忘了但是大卫却还是能时常能够来想到他。为什么呢？我们从以色列的国旗当中我们就能够看到以色列国旗中间有一个大卫星所以大卫星就成了以色列人的象征。所以那今天呢我们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大卫他的内心究竟是怎么样，他与他的周围的上上下下这个周围的人包括与上帝他的关系就怎么样所以我们就能够看到耶和华神所拣选的大卫他的内心世界究竟是怎么样。好，那我们来首先来看一下大卫与上节，那这上节就是在扫罗王所以我们看到第一点，他对他的上节扫罗王他是很忠诚和良善的那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看到大卫帮助以色列人，帮助扫罗王打败了他们一个最强大的一个敌人那回来以后呢，那些以色列妇女就很高兴唱赞歌，说夸奖，说这个扫罗杀死千千，大卫却杀死万万那个扫罗一听心里就不舒服了他就满心嫉妒，他说最后这撑下我的王位就没有给他了。那其实是不是这样，这是他的嫉妒心发作了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就看在撒母耳记上这个18:10-11，再就谈到说大卫照常弹琴，扫罗手里拿着枪，扫罗把枪一抡，心里说我要将大卫刺透钉在墙上所以大卫躲避他两次，所以扫罗可见不是一次是一次再一次的 好，这是圣经里面写的这个很清楚的。那我们接下来再看十八章十二到十四节，说扫罗惧怕大卫，因为耶和华离开自己与大卫同在。那这个经文好像贸易看这个好像耶和华神只能与一个人同在哈，那其实耶和华神离开这个扫罗，最主要是因为扫罗他不愿意来面对神，不愿意把他自己交在神的这个手上哈。所以这个看到神离开这个扫罗与大卫同在，然后十三到十四节，所以扫罗是大卫离开自己，立他为千夫长，他就领兵出路，大卫做事无不这个精明哈，耶和华神与他同在。所以看到没有，这个扫罗反过来害怕大卫，扫罗是王啊，大卫仅仅是他手下的一个勇士哈，所以他就叫这个大卫离开自己，叫他去打仗啊，为他去干活哈。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那后来呢，圣经里面还记载十九章第十节，扫罗又再一次想要用枪来刺透大卫，钉在墙上，大卫却再次躲开，扫罗的枪刺落墙内哈。我们看到这个扫罗想要刺杀大卫，他是用劲，用那个枪是很用劲的哈。所以这个枪那个最后是能够刺落这个墙壁里面哈，所以就可见这个扫罗的心对大卫是真的是很痛恨哈。但是我们看到没有，大卫即使在面对这个扫罗王他的这个上司上级一而再再三要刺杀他的时候，他怎么样，他都是躲避哈。甚至他即使在这个带兵，他做千夫长，手上拥有很大的兵权的时候，他都没有任何想要谋反，想要这个来反抗，来反过来对抗这个扫罗的心哈。所以扫罗这个大卫，他对他的上司他的上级扫罗王真的是很这个忠诚，很良善，那这是我们能看到的哈。所以这个大卫就是面对这样一个不好的王，他也没有叛逆，没有反叛的心，那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点。所以他与他的上级是很忠诚良善的。第二个呢，他也很敬畏神，因为扫罗王是耶和华神的受膏者哈。圣经里面有很清楚记载有两次，那第一次呢是扫罗王带着那些以色列的士兵来追杀这个大卫，那到了这个旷野在一个洞里的时候呢，他就进去放便了，那想不到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呢正在藏在这个洞里的深处哈。那跟随大卫的人就对大卫说，哎，耶和华曾经应许你说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的手里，你可以任意的待他。但大卫却对跟随他的人来说，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万不敢伸手害他。这是第一次。那后面有再有一次，那这个扫罗又听信人的这个谗言，又到来这个来追杀大卫了哈。那到了晚上呢，扫罗和他的这些都士兵都在营里睡觉了，那大卫呢就带着一个勇士叫亚比帅，夜晚呢就到了扫罗的营里哈。那这个亚比帅就对大卫说，你看现在神又将你的仇敌交在你的手里，求你弄我拿这个枪刺透他，因为扫罗都在睡觉哈，枪就在旁边，一刺就成了，不用再刺，就不用刺两下哈。大卫对亚比帅说，不可害死他，有谁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无罪呢哈。所以那这是我们看到大卫两次不这个杀扫罗哈，就是这个扫罗要一而再再三的想要来杀他哈。那其实这个大卫要杀扫罗很简单，他都不用他自己动手的，他就要点个头或者说句话哈，所以他的手下的勇士就可以马上把这个扫罗杀死了哈。但是呢，我们看到大卫他敬畏神，敬畏神的受膏者啊，即使他的这个上级扫罗王不好，但是他也因为神的缘故敬畏神的受膏者哈。好，这是我们看到的，他对大卫，他对他的上司很忠诚良善，他也敬畏神的受膏者。那第三点呢，我们来看看这个一而再再三想要这个杀死这个大卫的这个扫罗王，这个也是大卫的这个上司哈。这个扫罗王怎么评价他的呢？第一次评价是在撒母耳记上二十四章十七节，扫罗就对大卫说，你必我公义，因为你以善待我，我却以恶待你，你今日显明 是以善待我，因为耶和华将我交在你手里，你却没有这个杀我。所以这是第一次大卫没有杀扫罗以后呢，这个扫罗就对大卫说，你比我公义哈，你以善待我，但是我却以恶待你。这是第一次。那还有后面又有一次，这个然后扫罗也对大卫说，我爱大卫，愿你得福，你不做，你必做大事，也必得胜啊。所以看到没有，这个扫罗一而再再三的想要杀死这个大卫哈，但是他面对大卫以善待他，他对这个大卫的评价是很正面的，很好的，你比我公义，你以善待我，最后还为他祝福，愿你这个得福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大卫他所面对的他的上界这个君王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上司，很不好的一个君王哈。这个除了扫罗，我们一开始提到的他有一个很强的嫉妒心，嫉妒的甚至要杀人哈。所以这个大卫两次没有杀扫罗，那扫罗呢每次呢都是当着大卫的面说好话哈，但是他一转身哈却马上就恢复原样，只要又有人在他前面打小报告，他就马上又要来追杀大卫。所以扫罗的缺点是很明显的，并且呢他也是屡教这个不改啊。那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在彼得前书二章十八节说，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怪癖的也要顺服哈。所以我们看到大卫他真的做到了，这个我们善良温和的主人大家都容易能够做到哈，但是呢怪癖的那就不容易这个顺服了哈。但是我们看到大卫他做到了顺服，那这样一个蛮有嫉妒心并且呢时常悔改说话不算话的这样一个扫罗王，一个上界哈。所以但是大卫呢仍然也能够做到来忠诚良善啊，这个来对待他的一个上司哈。所以这是我们从大卫身上我们能看到的哈，他与他的上界究竟是怎么样。那在我们的实际的生活和工作当中呢，我们也会遇到各种各样不同的上司，包括你的主管、你的经理、你的这个老板哈。但我们一般人不会碰到像这个扫罗王要派3000精兵来这个追杀这个哈，一般不会。但是呢我们碰到我们的上司会有嫉妒心，这还是可能的，因为嫉妒心是人常有的哈。所以当我们有时候在某一方面可能这个神给你一点恩赐哈，胜过你的上司的时候呢，可能你的上司他就会嫉妒你哈。所以我们在平时我们的行事为人，一方面我们要学习谦卑，不要过分的这个张扬，有一点点成就就尾巴就翘上了这个天的哈。所以万一你的上司，你面对上司有嫉妒心很重，那可能就会打压你啊，甚至可以让你走弯路哈，甚至不公平的对待你。那这时候我们要如何来学习面对呢？所以我们也能够从大卫身上能够学到一个重要的功课，如何来面对来顺服那些比较一些怪癖的这些主人的哈。因为大卫知道耶和华神在这个至高之处在掌权的哈，所以愿我们最后也能够以善胜恶，好像学习大卫一样的，而不是以恶对恶，以恶待恶哈。那否则我们就在罪中有份了。我们有时候时不时都能够看到不管在美国，在世界其他地方，在加拿大或者中国，当有时候下面的人面对一个不公平的一个上司的时候呢，他就很不舒服，好一点的就辞职，那有过分的甚至会要反过来谋害他的上司，甚至我们看到报道过以前都有人要枪杀他的这个上级哈。所以那我们就是从大卫身上我们能够看到，当我们一旦面对一个不好的你的上司上级的时候，我们该要如何做啊？当然假如说你碰到你的这个上司很良善，很温和，很公平的对待，你就要感谢上帝啊。好，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点，大卫他与他的上级。那我们下面呢我们再来看看大卫他的同辈，大卫是约拿单，他与他结盟守约啊。在 大卫打败了那个这个哥利亚，打败了这个非利士人这个巨人以后呢，回来以后呢，这个扫罗的儿子约拿单就与大卫的心身相契合，两个都是少年人哈。这个约拿单心里就很这个喜欢，很仰慕这个大卫哈。那再说约拿单爱大卫，那这个不是男女之间的，是兄弟哈，弟兄之间的这个一个爱，这个羡慕仰慕哈。说约拿单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所以约拿单就与这个大卫一起来这个结盟的哈。所以他们在神面前来结盟，所以他们是这样的做的。那后来呢，这个以色列人与非利士人打仗，与敌人打仗哈，那结果扫罗王和他的儿子约拿单还其他全部被战死了哈。所以大卫呢，在撒母耳记下一章十七节，他就做哀歌哈。他一开始心里很痛苦，他们就进食一直到一整个晚上，然后呢，他们就大卫做哀歌说，悼念扫罗和他的儿子约拿单，他说英雄何竟在正上扑倒，约拿单何竟在山上被杀。这是他发出的心里的一个悲哀，这样的一个感叹的哈。好，那后来呢，这个大卫做了王，他就真的他就守与这个约拿单开始的时候所结的盟约哈。他就把约拿单的儿子叫米非波设，他就找过来，叫手下人把他找过来。这个米非波设来见大卫，俯伏叩拜。米非波设呢，他已经是腿瘸了，他在这个被非利士人战败的时候，他就逃跑，这个腿就摔断了哈。所以大卫就对约拿单的儿子说：“你不要惧怕，我必因你父亲约拿单的缘故施恩于你，将你祖父扫罗的一切田地都归还你，并且你也可以常与我一同作血。”那这个扫罗的这个王的家族都没落了啊，但是呢，这个大卫仍然信守与这个约拿单起初的盟约哈，仍然把扫罗做王的时候一切田地都归给他。哇，这个是蛮厉害的哈。扫罗做王的时候，他这个田地那很多很多了哈，并且还允许这个约拿单的这个儿子，就是扫罗的孙子，来与这个大卫一同来做些这个吃饭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大卫他真的信守这个盟约哈，与这个约拿单起初就的结盟盟约他仍然这个来坚守哈。那作为我们弟兄姊妹来说的话，与我们平辈同辈的人，或者与我们的同事我们朋友相处的时候呢，我们一样的，我们也要说话算话，所以我们也要能够信守我们的承诺。好，这是刚才我们看了两个大卫与上节与平辈，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个下节哈，大卫与他下面的人关系怎么样，是不是也很这个很爱他们了哈。我们就看一下撒母耳记下二十三章十三节哈。当时呢，这个大卫也是在善战，也时常要与这个非利士人来进行征战。当时非利士人他们的营地呢就是在伯利恒，那可是这时候呢，大卫他就很想家了，他思念他家乡的这个水哈，家乡的水就是在伯利恒长这个城旁边这个井里的水哈，所以他就希望说，圣愿有人能够将伯利恒城门旁边井里的水打给他喝哈。那结果他手下就有三个勇士，真的就闯过非利士人的这个营地营盘，就去把伯利恒城门旁边的水打过来给大卫喝哈。但是我们看到在十六节，二十三章十六节，大卫他却什么？他却不敢喝，他要把这个水浇奠在耶和华神的面前。大卫他说：“耶和华啊，这三个人冒死去打水，这水好像他们的血一样，我断不敢喝哈。”所以从这个呢，我们也看到大卫他很爱惜，他很看顾他手下的人，他们的生命，他们的付出啊，这是我们看到大卫与下节。因为大卫呢，同时对一些比较与他相处的周围的一些比较弱一点的弱势的一些群体呢，他也是很看顾。大卫在旷野，在逃避扫罗追杀的时候呢，他就碰到与这个拿巴的仆人在旷野牧羊哈，这个就很帮助他们。那后来大卫因为跟随大卫的人也有好几百人，他们也要伺候哈。大卫呢就派人去来问这个拿巴， 希望他能够在吃的这个方面能够帮助他一些哈。但是这个拿巴却这个很坏，却骂这个大卫，说这个背叛他的主人的。刚才我们讲了哈，这个其实是大卫不是背叛，他是逃命哈，他没有说率兵能够来造反与这个他的这个主人来对抗哈，不是的。这些拿巴的仆人就说了真实话，他说大卫和那些人待我们甚好，我们在田野与他们来往的时候没有受他们的欺负，也未曾失落什么。我们在他们那里牧羊的时候，他们昼夜做我们的保障哈。所以我们看到没有，这大卫与一些不仅是下界，就是在他周围的那些弱势的群体，他也刻意的来保障他们，而不是欺压他们。他手下有好几百号人哈，完全可以做他们任意爱心想做的事的哈。但是我们看到大卫却不是这样子哈。所以刚才我们就看到了大卫不管是对上界、对平辈、对下界哈，所以他都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正确的一个来面对哈。他也爱惜他的下属，爱惜帮助一些有需要帮助的一些弱势的一些这个群体哈。所以这是我们从大卫能够身上看到的。那下面呢，我们再看一下那个第四点。那大卫他与上帝的关系怎么样？第一点，他是有神的同在啊。那我们前面都提过了，这个因为这个扫罗呢，他离开神的话，他不愿意把自己来交托在神的手上，所以神呢就许可有恶魔来这个骚扰他哈，就是他这个心智不正常了，他就要找底下的人说，你要找一个能够会弹琴的来帮助他来驱赶这个恶魔哈。那就有一个少年人说，这个耶西乃就是大卫，他善于弹琴，这个哈，所以并且呢也说耶和华也与他同在。这是从一个少年人的口中来知道说有大卫有神的同在。那在后面呢还有一些这些经文呢，我们刚刚也看过的哈，所以这个扫罗惧怕大卫，因为这个耶和华离开自己与大卫同在哈。那后来这个大卫去带兵打仗的时候，说十四节，大卫做事无不精明，为什么呢？因为有耶和华与他同在啊。所以我们看到，就是不管是从其他人少年人的口中来看到，还是他这个扫罗王，或者是大卫他自己带兵打仗的时候，我们都看到耶和华神与这个大卫同在哈。所以这是看到他与上帝的这个关系，那这是很好的。那为什么神喜欢与大卫同在呢？有什么这个一个原因呢？因为是大卫他在时常来求问神哈。那这一段经文撒母耳记上二十三章二节，这个呢就记到说，大卫他要去攻打非利士人的时候呢，他就来求问耶和华，他说，我去攻打那些非利士人可不可以？那耶和华神也对大卫有一个正面积极的回应，他说你可以去攻打非利士人。所以我们看到大卫在打仗的时候一定是先求问神的，他几乎每一次打仗以前都来求问耶和华神，那神就亲自来指导大卫，有时叫大卫是正面的进攻，有时叫大卫从侧面迂回的来进攻哈。所以大卫就很用心这个来聆听神的声音哈，是不是神已经在他的前面为他开路了，然后呢他就带领他士兵出去打仗哈。那圣经里面形容说，这个耶和华在前面给这个大卫打仗开路，说神去来冲破敌人，好像大水一样的把这个敌人就冲垮了，然后大卫就趁势率领他的这个士兵来上去来打败这个敌人哈。所以这是大卫他在这个和这个他的这个敌人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他是来时常求问神的哈。那还在什么时候求问神呢？那虽然可能大卫他自己很有信心，但是他手下人会害怕。那撒母耳记上二十三章第三节哈，所以这个跟随大卫的人就对大卫说：“我们惧怕哈，我们怎么能够打败这些很强大的非利士人了哈？”所以大卫又再一次，因为他的手下的人害怕，他来再一次来求问耶和华神的哈。所以这是第二个情况。那后面呢还有个第三个情况，大卫在逃跑，就是在逃避扫罗王这个对他的追杀的时候呢， 他有一次他们就躲在这个一个城里面，小城叫基拉的城哈，结果被扫罗王知道了，扫罗王这个就要派兵要来围困这个基拉这个城，并且要把整个城要灭掉。那这个大卫呢，他就来到这个神面前祷告说，耶和华神啊，这个他知道扫罗要来这个灭城了哈，他就问哈，说这个城里的人会不会将我交在扫罗王的手里啊？这个耶和华神说扫罗必下来啊。然后大卫呢，23:12又再一次问这个神说，这个城里的基拉的城里的人除了我，会不会我其他跟随的人都会交在扫罗手里吗？会不会？那耶和华神说必要交出来。所以大卫呢，这个听了这个神对他的这个回应呢，他后来他就离开这一个城，离开这个他们所躲藏的基拉城的话，所以呢他同时也能够成功的来避开扫罗对他的追杀哈。所以大卫在逃跑的时候他也求问神。然后呢大卫他在旷野的时候呢，因为那时候他已经有好多的家眷，有妻子有孩子哈，跟随他的人他们都有好多人。那有一次呢，大卫和跟随他们的这个家眷亲属呢，就被这个那些亚玛力人全部都这个掳走了哈，包括他们的财产、妻子、儿女哈，都被掳走了，并且那些亚玛力很坏，把他们的城都烧掉了哈。那这时候那些跟随大卫的人就很难过哈，大卫也痛哭，大卫呢这时候就来到了求问耶和华神了，说这时候我追赶敌军，能不能追得上呢？耶和华神就说你可以追得上，并且呢你这些所有的家眷都可以全部救回来，一个也不失落哈。所以大卫就按照这个神的这个指引，就去一路就把他所有的家里人全部的追回来哈。好，这是一个情况。那大卫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在饥荒碰到一些很困难的时候呢，他也求问神。在撒母耳记上21第一节说，大卫年间有饥荒1年3年，大卫就求问耶和华，这个为什么会有饥荒并且连续三年啊？那这个已经很严重的饥荒了。那神就告诉这个大卫，他说因为你的上司你的扫罗王他起初杀了无辜之人的血，把杀死了这个祭奠人哈，所以大卫他又在求告神，来寻求神的帮助哈。好，那我们稍微总结一下，我们看到没有，大卫有神的同在，因为大卫他时常来求问神。所以不管是在打仗的时候，在害怕的时候，在逃避这个扫罗王对他追杀的时候，包括他要追赶敌人拯救他的家人的时候，还有在饥荒的时候啊，所以大卫呢他是时常的来求告神啊。所以我们就有点像以弗所书6:18所讲的这个哈，所以他是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的来祷告祈求。那我们这个新约圣经都是在主后才写成的，可是大卫他时常求问神，所以在差不多在这个1000年这个以前他就已经这样做了，他随时随地不住的来向神来这个求告哈，求问神的心意和带领啊。所以这是我们看到大卫他与这个神这个真的是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关系哈。所以从这个他时常来求问神，神也与他同在，我们看到大卫的内心确实是不一样的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从刚才这一段经文呢，我们就看得很清楚哈。所以大卫的内心就怎么样，所以就好像这个起初耶和华神人撒母耳去告这个大卫的时候所说的，人看外貌，但是耶和华神却是看我们人的内心哈。所以我们看到大卫不管与上与下与他的平辈同辈哈，这个包括与上帝，这个他都是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关系。他与他的上面的上节他很忠诚良善啊，这个与同辈这个也这个守约这个哈，然后与下节也很爱护他们，他与上界呢也是一个很好的关系，来时常来求告这个上帝哈。所以上帝呢也能够时常与这个大卫能够同在哈。所以我们看到从这几个不同的方面，我们就把大卫他的内心就看到这个很清楚了哈。所以果然神所拣选的这个大卫作王，他的心 与众不同哈，这个和扫罗王一比，这个明显就不一样了哈。好，接下来我就让我们弟兄姊妹来思考两个问题哈。第一个问题就是大卫他的心里面哈，他这个内心里面他这个生命的根基是什么啊？所以刚才我们看了大卫与上与下与平辈与上帝哈，这个他的生命的根基是什么呢？他的生命的根基是他因为是首先有上帝，他与上帝有不一样的一个关系，他愿意在不管在什么样的境况之下他都愿意求问神，神也与他同在，这以至于他能够与上与下与周围的人方方面面都有一个美好的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哈，其实真的是不一样。那我们回到说以色列的国旗当中他中间有这个大卫星，这个大卫星是什么意思呢？那也有人有一些看法哈，那主要的意思就是讲这个两个大卫星是由两个三角形组成的，那三角形的上段呢是表示上帝，那下段有两段呢是表示男人女人或者是丈夫和妻子，当这个丈夫和妻子与神都有一个很好的关系的时候呢，就好像这个三角形一样呢，那他们的关系呢就很牢固就很这个稳固啊。所以我们看到说大卫他生命里面的根基是什么，他因为首先与神有一个牢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关系哈，所以这是他的生命的根基。那第二个呢我们要思想的问题就是扫罗大卫的属灵生命他是怎么来这个来这个炼成的了哈。所以这是我们要来看的哈。大卫他在空难当中呢他不是靠自己的手来随意的来解决他的这个困难把他的这个困难挪去哈，他还是愿意把他的整个的生命他的安全平安能够交托在神的手上，他愿意紧紧的来依靠神。哎，这个扫罗就不一样，他心里有嫉妒有不平安的时候呢他是就想要靠他自己的手马上把这个问题解决哈，他觉得这个大卫对他有威胁哈，他马上就想要靠自己的手马上就要把这个大卫这个杀死，他想马上解决问题哈，他自己的手不能解决困难，他甚至叫派以色列3000精兵哈，他专门挑选了去来追杀他自己手下的勇士大卫哈，所以这也是一个蛮可笑的，这个以色列的精兵不出去追杀敌人，这个扫罗却这个叫以色列的精兵来追杀他自己手下的勇士这个千夫长哈，那其实大卫也是扫罗王的女婿啊，所以我们看到扫罗所做的这个就成了天下人的这个耻笑啊，所以我们看大卫的属灵生命是怎么炼成的，他愿意把他的生命交托在神的手上，他愿意紧紧的来依靠神来仰望神，那其实从23篇这个我们就能够看到很清楚，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引我在安息的水边，所以大卫就是在他在这个躲避扫罗王对他的追杀的时候呢他仍然依靠神能够有安息，另外呢他也能够依靠神引导他走正义路每当他心里有挣扎是不是可以通过自己的手能够来解决呢，他宁愿放下他的手，他以善这个待恶哈，他宁愿把这个迫害他的这个扫罗王来交托在上帝的手上他还是以这个不是以恶来对恶哈，另外呢他也在死荫幽谷当中他体会到神的同在哈，所以神的杖神的竿夺安慰他，另外呢他也是说一生一世且有恩惠随着他，他要且永远住在耶和华神的殿中哈，所以这是我们从这个23篇当中呢我们也看到大卫他的生命是怎么样炼成的哈，他因为神是他的牧者，在各样的处境当中他依靠神有安息，也能够走正路，也有神的同在，也能够一直的来仰望神依靠神，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我们从这些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大卫的内心真的是怎么样的哈，所以巴不得我们从大卫的生命当中我们也能够学到我们一些该学的哈，所以我们里面我们生命的根基是什么， 大卫他是时常依靠神求问神，所以巴不得我们生命里面的根基也是能够来时常来信靠神。那我们的生命是怎么样锻炼得到成长呢？也愿我们在各样的处境当中我们也能够学习大卫，即使在困难当中也能够靠神能够得到安息，更加我们也最后也是能够是神要我们所走的一个正路。好，这是我们今天我们所要学的主要的内容。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从神里的仆人大卫身上，我们看到在各样的环境、各样的处境和困难挑战的时候呢，他都能够时常来依靠神，来求问神。大卫他善于倾听神在他心里所发出来的微小的声音，他愿意顺服神在他心里面的指引和指导啊，所以也愿意我们能够从神的仆人大卫身上能够真的能够学习到我们宝贵的功课，我们也之中也能够好像大卫一样的来依靠神，来之中能够来走出困境，也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现在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包括我们的和家人和朋友，因为现在我们也是面临着环境也有挑战，包括有病毒的流行，我们可能也会面临着经济上的挑战，也求神来帮助我们能够从大卫身上我们学到如何来依靠你，我们也能够走正路。感谢神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